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面试里面的最后一块的内容，也是综合分析类的题目。那今天呢，学的是综合分析类里面观点类的题目。那其实这个观点类的题目啊，在咱们天津之前的考试中呢，也都有考察到过，但是呢，它并没有像那个现象类的题目考察的那么多。包括像天津其他的一些像事业单位呀，或者一些社工等等其他的考试，它这个观点类题目考察的也都不是特别多。但那个综合分析现象类，咱们说这个考察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观点类虽然没有现象类考察的那么多，但是呢，它也有考察到过。所以这一块内容呢，我们也应该引起重视，可以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咱们学习这块内容说，不仅也是为了说答这一块的问题，因为你在学习这一块的时候呢，它很多这个内容的积累啊，你这个素材的积累，对于你答前面一些题目、一些类型的题目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咱们说这一块呢，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答题思路是什么，然后慢慢积累，多说说以后，对我们前面答题呢，可能也会有帮助。那咱们今天呢，这个课程就开始了，咱们一块呢来听一下。关于这个综合分析观点类题目，哎，它呢有哪些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咱们今天讲这个观点类题目，哎，主要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还是跟以前一样，讲一下这个观点类的综合分析题，咱们如何来识别以及这个题型的分类。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就是讲一下这个观点类题目应该如何作答，在作答的时候呢，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有哪些技巧呢与方法，可以让我们把这个题目答得更好，答得更丰满一点。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题型是属于这种观点类的综合分析题？那首先，我们说它这个设问方式，我们说你判定一个题型呢，可以从这个设问方式来出发。那这个观点类的综合分析题，它的设问方式跟这个现象呢也是一样的，它这个问法呢都会问你怎么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哎，谈谈你的看法等等，它都是这样来设问的。那它呢，跟这个现象类的不同就在于这个题干内容上。所以咱们说呢，你在听题的时候记一下这个题干内容，记一下这个问法，可以呢来判定一下，哎，这是一道什么样类型的题。那它这个题干内容不同，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题干呢，一般会给出我们一些观点，对吧？会给出你一个观点，然后让你谈谈对这个观点的一些看法。那这个观点它一般会怎么样出现呢？咱们之前说像那个现象类哈，这个比较明显，一般就给你一个社会现象给你描述一下，哎，你听可能就明白了。那这个观点呢，它也非常容易来判定。一般像以前考到过的这个观点类题目呢，它这个观点有时候呢会是一个名言警句的形式来出现，那有时候呢就会是一个古诗词的形式，或者呢像一些社会流行语，哎，对吧？这个社会流行语，比如说，说什么"我爸是李刚"等等，像这一些，咱们这近一段流行的这些话，他可能会拿出来，哎，让你对他进行分析，谈谈你的看法。另外呢，比如说像一些领导人，像习主席啊，他们讲过的一些话，哎，他说过的一句话等等，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一个观点呢，让你来对他进行一些分析。这是咱们说的关于这个常规的，哎，就是这个观点类题目，它这个题干的内容。那有些题呢，它还会这样来出现，它题目里面会这样说：说有的人认为该怎么怎么样，然而有的人认为我们该怎么怎么样。也就是它会出现两个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认为怎么样，有的人认为怎么样。虽然它有时候可能描述的，就是也是一个现象，但是呢，它里面出现了两个不一样的看法。出现了两个观点，那这种题目呢，我们也把它判定为是一个观点类的题。哎，就是里面出现这种，哎，一些出现这个某个人认为怎么样，有自己看法了，那我们都把它归为呢是观点类的综合分析题。 那这个观点类的综合分析题呢，我们判定完题型以后，我们会根据这个题干里面它出现的这个观点数目的不同呢，可以将题目分为三类。这三类呢，分别是这种单观点类的题目，双观点类的题目和多观点类的题目。那这个三类题型分别是什么呢？咱们一一来看一下。单观点类的题目呢，就是说这个题干里面它只出现了一个观点，只有一句话。那这些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单观点类的题目。比如说之前考过一道题，它是这样说的，它说态度决定一切。你有什么看法？像这个题目里面，它就这么一句话，它就说态度决定一切，你有什么看法？就这一个观点。那像这一类题呢，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单观点类的题目。那双观点类的题目呢，就是说这个题干里面它会出现两个观点，这种题目一般是怎么出现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一类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说，说有人说怎么怎么样，也有人说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之前考过一道题，他说有人说成功需要妥协，但也有人说成功不需要妥协。然后让你谈谈呢，成功与妥协，你谈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像这个，它出现了，有人说怎么怎么样，也有人说怎么怎么样，它这两个观点呢，有时候啊，可能就是相反的。那这个呢，咱们说就是一个双观点的题目，但是有时候呢，它可能不一定是相反的，它可能是并列的。比如之前有题目说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两个说法，两个观点，所以这个呢也是属于咱们说的双关联类的题目，这两个是并列的，没有矛盾的。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这种双关点。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多观点了，就是除了这个单观点、双观点以外，就是这个观点数目超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那咱们称之为是一个多观点类的题目。那对于这种，就是不同的题型来说，在作答的时候呢，也稍微有一些区别。那咱们一一来看一下，关于这类题目呢，应该如何来作答。那咱们说答这个观点类的题目的时候，首先呢，你要注意这个几个因素，就是作答的时候呢，你要对这个观点的深层次含义，就是它的本质呢，能够进行阐述，并对这个观点呢，进行理解、分析和引申。最后呢，能够联系自身进行谈论，也就是说这句话呢，它对你有什么样的作用？你呢要进行谈论一下。那这样呢，我们总结起来，其实这个观点类的题目，它答题的时候呢，可以分为这样三步，就是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那其实这三步啊，你看着它好像比较就是不大容易理解，那其实说起来就跟咱们平常写这个议论文一样。他给你一个观点，你先用自己的话呢，把这个观点给他阐述一下，自己呢先转变成自己的意思，理解一下。然后呢，你把这个观点你再来论证一下，就是就话论理嘛，论证一下。最后呢，再联系到自身，谈一下呢，我们自身呢应该怎么做？这句话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作用？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话论人，可以呢到这一步再来谈论一下。那这三步具体就是应该怎么操作呢？咱们先简单说一下，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到，针对那三类不同的题型，在答的时候呢，有什么注意事项？那第一步，这个就话论话，那这个就话论话呀，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拿到这个观点类题目的时候呢，可以先阐述一下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那一般，比如说像有些题目，咱们刚刚举了一个例子说，说态度决定一切。那对于这句话，其实你不用做过多的阐述，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一块呢，主要是针对像一些古诗词类的题目。那这个呢，因为它是古诗词，你就需要呢，从这个古诗词里面总结出来，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者社会有什么样的指导作用的一个观点，然后呢，你再进行论证。比如之前呢，有这样一句，这样一个考题，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呢， 宁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之前呢考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呢，他问的是你对这句话呢有什么样一个看法？宁渊羡鱼，宁就是面临的宁，渊是那个深渊的渊，羡慕的羡，对吧？那这句话的话，它是一个古诗词，你在答的时候，你需要先把这个古诗词，你先从里面总结出来一个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指导作用的一个观点，然后再进行论证。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在句话论话这一步呢，说的可能稍微多一点。像这个，他说"宁渊羡鱼"，那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河边羡慕这个水里面肥美的鱼，你不如回去结一张网，对吧？然后呢来捕鱼，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不能说空有这个梦想，你是不是还有实际行动啊？你需要付诸行动，你才能有所收获。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就话论话。那这个就话论话，就是说你碰到这一类题目，你先总结出来自己认为的一个观点以后，就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以后呢，有这个观点了，你就可以呢再进行论证，论证你自己的这个观点。那接下来就是咱们说的就话论理，其实就是证明一下我这个观点呢是正确的。我的意思呢，就是把你自己表达的意思呢来加强一下。那咱们说在论证的时候，一般呢有以下的几个方法。那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举例论证法。那这个举例论证法，这个很明，就这个显而易见，对吧？很明确，就是呢，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呢你自己的这个观点。那这个是咱们最常用的。那除了这个举例论证以外呢，还有两个方法，就是正反论证和补充条件法。那这个正反论证呢，它就是说，当这个题目里面给我们一句话以后呢，我从正面去论证，我可能有时候呢觉得不是特别好说的话，我就可以从反面去论证，对吧？就是说，比如刚刚那句话，说我这个态度决定一切。那如果说你在答的时候呢，我想用这个，想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想不到，就是说这个好的态度是。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功。你想不到这个例子以后，刚好呢，我想到一个我没有这个态度，我就不能成功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可以从反面来论证，是不是也可以？那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正反论证，就是说呢，你可以从正面论证，也可以从反面来论证，反正其实都是举一个例子，这个也比较好理解。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方法是补充条件法。那这个补充条件法呢，其实就是可以扩充你的语言的一个方法。补充条件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呢是细节决定成败，对吧？然后他让你谈谈对这句话的看法。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细节对我们的成败还是很重要的。你有时候你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呢会影响你整个，整个大局。所以咱们说你要注重这个细节。但是你想，我这个成败是不是由细节唯一来决定的呢？是不是不是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我态度是不是也可以决定成败呀？这个行动是不是也可以决定成败呀？等等，咱们呢会有这么多的方法，就是有这么多就是决定成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就是说，当你就是只在谈论细节这一个方面，你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补充其他一些条件，来进行，就是可以把你的语言再给它扩充一下，这样就不至于说呢，我就只说这一点，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是咱们说在上课的时候呢，最就是上上课，这是咱们说在论证的时候，就是常用的这几个方法。那其实对咱们考生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举例论证了。像后面那个正反论证、补充条件，它其实后面都会涉及到举例子。那在这儿呢，咱们说涉及到举例子的，这就需要你去积累一下你这个积累一些素材了，对吧？你这个你就要举例子，你就要知道我举什么样的例子。那之前咱们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咱们这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是怎么说呢？如果大家都用的话，那可能考场上，如果你前面人用了，你也用了，那这样可能就是会出现重复的情况。所以这一块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积累一下，就是关于这种，付诸行动啊，这种细节呀，或者像这个诚信呀， 等等，这些呢，你都可以找一些例子，哎，你自己用呢，你用起来就比较顺手的这样一些例子。这是咱们说关于这个句话论理论证这一块儿，那关于的这个举例子呢，在这儿跟大家再稍微多说一点儿。就这个举例子的话，其实你在准备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准备太多。那比如说像这种感动中国人物的事例，那他其实他身上呢有多方面的特征，你都可以使用。像一个人，就之前咱们16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那个秦岳飞，这是之前上课的时候学生用的特别特别多的一个例子。那其实像这个人的话，你有多方面呢，你都可以使用，对吧？可以说他有梦想，说他踏实肯干，说他可以付诸行动，说他吃苦耐劳，对吧？说他这个投身基层，是不是都可以？那他可以呢，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吧？有态度，有行动，他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呢去解说这个例子。所以咱们说你在用这个举例论证的时候，你最好呢是找那么一两个例子，可以从多方面去阐述的。就是呢，我找一个一两个这样万能的例子，因为有时候你准备的多了以后吧，你在答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想不起来，其实你用的是最多的还是那个你说的最多的、最顺手的，所以你可以呢自己这样总结一下。那关于这个例子哈，在这再说一下，它呢就是不一定说非得是大家就是都知道的这种名人的，对吧？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些小人物的这样的事例，其实也可以。当然，你不要自己杜撰哈。你有时候可能有时候考生答题的时候，就我想不起来了，我就自己编了个例子。这样有时候你编的例子，其实一听的话很容易听出来不是真的。所以呢，你可以就想一想啊，你要想不跟别人重复，你就想一想自己身边的有没有这种例子，或者说你看到过的哪儿的有没有这种小人物的例子，其实都可以，都可以进行你这个观点，就是你进行论证观点的时候使用的一个素材。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就话论理，对吧？就是说你要论证一下你的这个观点。那最后呢，就是到这个就话论人。那这个就是说，哎，我前面题目中呢提到的这个观点，对我本身，哎，或者对我以后的发展，对我们这个公众以后的，对我们大众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指导？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社会应该怎么样？哎，我们这个个人我应该怎么样？对吧？这就是咱们说关于这个。哎，观点类题目整体的一个答题这个思路，它其实就跟咱们写这个小作文是一样的。那大家呢，已经参加过这个试考，肯定呢都准备过一些申论的写作素材。那所以这一块对大家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来作答的。那前面呢，咱们讲的是这个观点类题目它整体的一个答题思路。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之前说了，就是关于这个观点类题目呢，它有三个不同的这个小类型。那这三个不同的类型，在作答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有哪，就应该如何，应该如何来操作，就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或者答的时候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块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个单观点类的题目，那这个单观点题目呢比较简单，它一般的话就是题目里面就那么一句话，问你有什么看法。那这个对吧？就那么一句话，你呢？如果是这种社会流行语啊，或者比较简单的话，你就直接论证就可以了。前面这个就话论话，其实不需要说太多的内容。当然，如果说就这么一句话，它是一个古诗词，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翻译一下，先提炼一下自己观点，然后呢再进行论证。就一个观点，我就直接论证就可以了。那我呢就不需要去，再过多阐述一些其他内容了。这是咱们说关于这个单观点类的题目。那接下来是这个双观点类的题目。那这个双观点呢，顾名思义就是题目里面出现了两个观点。那出现两个观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只就其中一个观点进行论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咱们说你需要对这两个观点呢分别进行论述。你可以先简单阐述一下这两个观点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再分别来说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呢，比如咱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他说。有人说成功需要妥协，也有人说成功不需要妥协。 哎，比如这两句话，就是说你需不需要明确的指出来，我一定是支持那句话的呢？咱们说这个双关联类的题目哈，比如说像这道题，其实你不用说我一定是我认为成功就需要妥协，或者说我认为成功就不需要妥协，你不用特别明确的说出来，我一定支持某一方，你可以把这两方呢分别给它阐述一下。他其实他每句话他都有自己的道理所在的，对吧？成功需要妥协，那意思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稍做一下让步的，稍做一下修整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明知道自己已经发生错误了，我还一直走下去，那可能最后也不能成功。那这个妥协它并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整。像后面说成功不需要妥协，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坚持，对吧？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它其实这两句话它适用于两个不同的场景，你要放到一件事儿里面，那这两句话是不是肯定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到两个不同的场景，那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你可以这样来跟他分别呢进行阐述，给他论证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说双关点的题目呢，你先观察一下，如果两个观点它是并列的，比如咱们刚刚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我就是需要读书啊，对吧？我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持，但是我也需要实践，对吧？读书就是我的一个理论，行万里路是我去实践，所以这两个都是正确的，你就可以呢。它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我们需要积累，对吧？既有理论又得有实践，需要去积累，你可以呢给他这样一块来论述就行。那我刚刚说那个例子，说有人说成功需要妥协，有人说不需要妥协，那可能就是分在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的，其实你分开去论述一下就行了，你不需要这块明确说。我就一定觉得成功需要妥协，或者一定觉得成功不需要妥协，是不要太绝对。有时候太绝对，你后面可能就答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呀没话说了。哎，就是咱们说这个双关联类题目，你在答的时候呢，一个注意事项。其实咱们在考察的时候呢，像这个双关联类可能会考的稍微多一点。就因为这个的话，它里面有时候这个观点可能一般会问你这个两个有相矛盾的两个观点，让你进行分别进行论述，这样可能会觉得稍微复杂一点。所以呢，在这一块这些题目呢，大家在看到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像这种多观点类的，其实考的不多，这个呢你就大概了解一下。那这个多观点类的话，它就是题目里面出现了多个观点，比如之前考过一道题说，习总书记说。人要有三德，即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哎，这三德，谈谈你的看法。那其实这三德的话，他说的这三句话的话，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你可以呢，给他，哎，归纳为一个观点，然后进行论述。你呢，如果说这个对这三个点都有分别的理解，你也可以呢，分别进行阐述，最后呢，再进行归纳，就是有点那种。答题时候可以像那种总分总这样的形式呢来作答，就是咱们说这个多观点类的题目。对这个观点类题目哈，就是它大概的一个答题思路呢，基本就是这些。那最后呢，有几个答题的一个注意事项，那简单说一下，这个一定要就注意一下。就是说，像有些观点类的题目，就你就要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比如说，它有时候，咱们说大部分你看的时候，你可以辩证来看待呀，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个题目里面它出现了像这种领导人讲话，说习主席说了说什么，你就不要说对于这句话我们需要辩证看待，或者不同方面去理解怎么怎么样，它一定是正确的，你一定得是支持的。所以碰到这种领导人讲话的话，你就直接就是非常的肯定，还是就是。啊，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你论证就可以了。这是咱们说像这一类的，剩下的话，咱们说像这个，你在举例子的时候，举的这个例子最好还是要稍微生动一点。咱们刚刚说那个举例论证的时候呢，也提到过了，例子呢不要太大众化，例子呢也不要太老，对吧？最好是最近的一些例子。然后呢，也是就是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一些，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你想不起来，要不我自己编一个，有时候你编的可能别人都觉得听的都不像是真的，所以咱们说这个举例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自己呢，现在不管是咱们已经接到这个 资格复审通知的还是没有的，你就可以呢，嘛，都准备一下了，对吧？毕竟这个明天才正式出成绩，这个有些呢，可能得出成绩以后你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接到这个资格复审通知的，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这个成绩，你也不知道自己名次，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好好准备，都好好去，哎，为这个面试呢再努力一下，争取呢都能成功上岸。那咱们今天这个理论内容呢，主要就讲这些。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两道题，大家可以自己先看一下。那最好呢是试着答一下，用这个语音答，因为这个手打出来的，打字打出来的跟你这个语音答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呢语音答一下，如果大家现在这个答的时候有时候不太方便的话，你可以呢先录好音，最后发过来。只要我看到了呢，我都会给你点评的。咱们最好呢是这会儿呢可以答一下。